同我听神的道，先请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听导师先一齐嚟祈祷。
我的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再次来到主你的跟前，一同读主你的说话，打开主你的圣言，让我们再次在你的圣言跟前，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免得我们得罪主你，也让我们能够把主你的正道听进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实实的一个基督徒，能够听主你的话，行主你的道。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人生最好不过的就是能够安居乐业，
人生最好不过的就是能够安居乐业，
只求能够找到一片的瓦遮头，
只要找到一片瓦寮遮头，
就可以找到一份可以养生的工作，
也都找到一份养生的工作。
相信这是人生最基本不过的事情，
这个是人生最基本不过的事。
但说起来很简单，
讲起来很简单，
但行过来就绝不容易，
行出来就不容易，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之下，
所以今天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虽然他们已经有一份工作，但是他们依然需要四处的奔波。
很多人虽然有一份工作，但他仍然需要四处的奔波。
不知道你可有曾经问自己吗？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
到底上面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断的奔波，到底上有什么意义呢？
我今天在这个世上的奔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让我们再次透过圣经，特别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
今天我们透过圣经，特别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重新找出人生不断奔波的意义来，
在我们去找出人生不断奔波的意义出来。
他在没有讲这段经文之前的内容，
没讲这个经文内容之前，
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奇怪，特别是有一些刚刚来教会不久的人，也会问这个问题。
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奇怪，特别是刚刚出来教会的，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圣诞节对于世界的人来说，是应该在12月25号。
圣诞节对于很多世人来说，是应该是12月25号。
今天已经是12月的31号。
今天已经是12月31号了。
为什么今天依然讲有关圣诞节的课题？
为什么我们仍然是讲有关圣诞的课题呢？
请弟兄姐妹留意。
请弟兄姐妹留意。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教会已经把圣诞节的意义扭曲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教会已经将圣诞的意义扭曲了。
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经文，
在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这个经文，
并不是在圣诞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在圣诞节那天发生。
到现在很多教会，
今天很多教会
也有很多信徒，
也有很多信徒，
他们依然认为在圣诞节的圣诞那一天，
他们认为圣诞的那天，
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这个马槽里面，
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个马槽里面，
里面不单有耶稣基督的爸爸跟妈妈，
那里不单只有耶稣的爸爸妈妈，
还有呢，在当中有牧羊人，
在当中也有牧羊人，
他们来做什么东西呢？
他们来做什么呢？
来敬拜耶稣。
来敬拜耶稣。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认为在同时有几个博士来到他们当中。
认为在同一时间是有几个博士来当中。
但是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
但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说，
在当时实际上面根本上没有博士，
在当时实际上根本是没有博士的，
因为从今天我们所记载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天，
耶稣出生的那天，
根本上没有博士来的，
根本是没有博士来的，
博士来的时间，
博士来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耶稣基督一两岁的时间，
可能已经是耶稣基督一两岁的时候。
你们现在先把这个概念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先将这个概念放在你的脑袋先，
让我跟大家一同看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
让我一起看第二章经文的时候，
你就会证明原来这个错误在那么多年里面都没有人清楚地告诉我，
你会发觉这个错误是其实很多年都没人来到发觉，
世界的人不明白，不，我们可以容许他吧，
世上的人不明白，我们可以容许，
但是基督徒绝不能够这样，
但基督徒绝对不能够。
我们重新来到第二章这里的经文，
让我们回来第二章，
让我们看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
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
奔波的人生的释放，
奔波嘅人生嘅实况。
到底人生为什么我们四处的张罗呢？
点解我哋人生需要四处的张罗呢？
那在这段经文的最初的第一跟第二节里面，
在这段经文的第一和第二节里面，
提供了这个答案给我们知道，
给到个答案我们知道，
为什么人在地上面不断的奔波呢？
为什么人在地上不断的奔波呢？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寻找那些我们还没有找到的事情跟误解，
就是我们不断地来到选择那些我们未达到的目标和目的。
寻找理想是每一个人皆有的事实，
寻找理想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事实。
我们看看第二章的第一跟第二节说什么，
我们看看第一节和第二节，
他打到之后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光读第一跟第二节，
我们只读第一和第二节。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生下来做犹大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身，何来拜他？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原来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在这经文那里讲，原来耶稣出生的时候，
真正就是希律王的时间，
就是正是希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哪里呢？
耶稣生在哪里呢？
他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他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这件事情已经完了。
这件事情过去。
告诉我们这个是背景。
这个告诉我真的背景。
但是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有几个博士来到，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请留意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博士并不三个。
请留意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博士不是三个。
是几个。
是几个。
按照原文圣经里面。
按照原文圣经。
是超过一个就是几个。
超过一个就是几个。
是不是三个。
是不是三个呢？
并不一定。
不是一定。
不过这是很多人猜想的事情。
不过这个是很多人估的。
对，他们说这几个博士献上的礼物给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三份。
因为 在这里记载的就是这几个博士所送给耶稣的礼物是有三份。
他们就以为就是三个博士。
其实他以为有三个博士。
每个人一份。
每个人一份。
不一定的。
不是一定的。
我不知道你们一家人去探望一个朋友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去探望家人去探望。
几个人一同去。
几个人一起去。
可能你们带的礼物不是一件。
你们带的礼物不是一件。
也可能是几件。
可能带几件。
但并不代表你三个人去他的家里必定需要带三份礼物。
不是说你三个人去探人就带三份礼物。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就多一点邀请大家弟兄姐妹来我家了。
我多一点邀请你来我家了。
所以我们首先了解这里所说的博士是几个。
所以我要留意这里讲的博士是几个。
那么为什么来到这个遥远的耶路撒冷城呢？
因为他们要来到这个遥远的耶路撒冷城呢？
因为他们希望寻找一些东西。
因为他们希望寻找一些。
他们来寻找一个人。
他们寻找一个人。
是很重要的人。
一个很寻找的人。
是他们所了解到，就是一个将来已经出生在这个犹太地的犹太人的王。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出生的就是将来成为犹太人的王。
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之后。
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之后。
这几个博士。
这几个博士。
在东方的世界里面。
在东方的世界里面。
在很多释经家里面所说。
很多释经家所说。
这几个人应该是属于波斯那一边的人物。
这几个人应该属于波斯国的人。
他们本身上面并不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博士。
他们其实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些所谓博士。
今天的博士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个。
今天的博士在我们教会都有一个。
坐在我们跟前。
坐在我们前面了。
但是当时这几个博士并不是跟我们现在坐在我们跟前这位博士一样。
但是要讲几个博士同我们在座当中的博士有不同。
最基本上的事情是什么不同呢？
最基本是怎样不同呢？
就是这几个博士他们晓得的东西就是占星学。
他们所学这几个博士所学的就是所谓的占星学。
我们教会这个不懂吧？
我们教会这个不懂的。
他们基本上在东方里面是求神问卜的一种人。
他基本上在东方的世界里面是一班求神问卜的人。
但是他们有几个习惯。
会有几个习惯。
他们看到当有一个星象出现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有一个星象出现，
他们的解说这个星象是什么东西，
他就解说这个的星象代表什么。
根据他们的了解，
根据他们了解，
他们从波斯远方的东方看到西边的有一颗星出来，
他们在波斯东方的远方看见西边有一个星，
他们的决定，
他的决定，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一定有一位新生的王出现，
一定有一个新生的王出现，
所以耶稣已经降生在哪一个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降生，
他们才看见，
他们才看
见，并不是同时看到他们马上坐飞机什么东西飞到耶路撒冷，没有这个，
他并不是说即刻看见就即刻飞机去耶路撒冷，
他们需要走路，
他们需要走路，
从远方的东方去到耶路撒冷城找耶稣，
从远方的东方去到耶路撒冷城，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寻找的心，
每一个人都有寻找的心，
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
因为每一个人生当中
都有很多的事情，
都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还没有寻找得到的东西，
是我们未寻找得到，
每一个人有理想，
每一个人有理想，
神是容许的，
神是容许的，
但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但在寻找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我们并不是寻找的目标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单单寻找目标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里面，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凭着什么动机来到寻找这个意向，
他们凭着什么动机来到
寻找这个意向，
所以弟兄姊妹，
这几个博士，
这几个博士，
他们一样有的，
他们第一样有的，
就是一个寻找人生理想的一种动机，
他们就是一个寻找人生理想的动机，
他们凭他们自己的看法，
他们凭自己的看法，
看见星象，
看见星象，
他们随着这个星象来走，
他们随着这个星象来走，
通常来说，
通常来讲，
星象并不代表什么东西，
星象不代表什么，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是因为神的儿子降生，所以神也同时用星象来的告诉这几位博士，
但在这个时候由于神的儿子降生，神也都用星象来到是告诉这个博士知，
今天神不需要这样做，
今天神不需要这样
做，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看这些什么星座的告诉我们未来是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靠那些星座告诉我们未来是怎样，
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只有一次，
圣经里面只是讲到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就是这一次，
就是这一次，
神用这一种方法，
神用一个方法
带领这几位博士来到耶路撒冷，
带领这几个的博士来到，
他有三个了解的，
有其他的了解，
这几个博士并不是去伯利恒，
这个博士不是去伯利恒，
他们是去哪里啊，
他们去哪里呢，
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城，
所以这里在证明告诉我们，
这个证明我们知
道耶稣当时已经不在这个伯利恒，
耶稣当时已经不在伯利恒，
所以应该是耶稣出生之后的一段时间，
所以应该是耶稣出生之后的一段时间，
好了，到底上面这几个博士有什么动机来到这里寻找呢，
究竟这几个博士是有什么动机来寻找呢，
那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
在这里第三节开始，
从第三节开始，
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这几位博士来到为什么找这位耶稣基督，
这里讲到这几个博士是为什么来到找耶稣基督，
他们在第二节最后说到是特来拜他，
第二节的尾那里讲是特来拜他，
原来这几位博士他来是敬拜耶路撒冷新生的犹太人的皇，
原来这几个博士来到这里耶路撒冷是敬拜这个新生的犹太王，
但是从第三节开始，
但是从第三节开始，
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并不是继续告诉我们这几个博士做什么事情，
在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并不是马上告诉我们这几个博士做什么，
从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
从第三节到第八节，
马太为我们介绍的是另外的一位人物，
马太在这里介绍另外一位人物，
这位人物的名字叫希律，
一个人的名字叫希律，
希律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希律他做什么呢，
第三节这里说，
第三节这么说，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哦，在这里，马太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个人物，他叫希律，他心里面听到有关这几位博士的事情，心里非常的不高兴。
这里讲到就是马太记载就是 这个的希律王他听见博士所讲的时候就很不高兴。
他心里面希望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他心里面想来的是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叙事服从的细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他的教旗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
于是呢他就是照例在民间里面的祭司
问他们。
问他们。
问他们一个问题。
问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原来是按照他所听来的博士的说话来问的。
这个问题是按照他们所听博士的说话来问的。
基督当生在何处？
基督当生在何处？
那我们在不看这几个这些文士怎么样回答之前，我们首先了解这位希律是什么心态。
我们不去看这个的文士怎样回答之前，我们先去明白希律是什么心态。
到这里为止。
到这里为止。
博士寻找耶路寻找犹太人的王。
博士寻找犹太人的王。
是来敬拜的。
是来敬拜的。
但希律同时也寻找这位王。
但是希律也是找这位王。
但是他的心的动机是什么呢？
但是他心的动机是什么呢？
原来在希律成为王之前，
原来希律成为王之前，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柄，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柄，
在历史上面告诉我们，
历史上面告诉我们，
他把当时很多的祭司跟文士全部杀掉，
他将很多的当时的祭司和文士杀掉。
现在有问题，
现在有问题，
去找这些他先前要把他们杀掉的人来回来。
现在就要找回他之前要去杀戮的人来回来问他们。
表现出来这个人他的寻找是什么心态？
表现这个人的寻找是什么心态呢？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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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些博士来到寻找的心是敬拜。
博士来找的心是敬拜。
希律现在也找这位王是矛盾。
希律现在也是找这个王是矛盾。
于是乎他听到他们的说话。
于是他听见他的说话。
他们的说话是什么东西呢？第五节开始告诉我。
第五节就是他的说话。
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这位希律听完他们的说话之后，
当这位希律听完他的说话之后，
更加把他心里面的焦虑推至另外一个极点，
将他心里面的一个矛盾推到极点。
于是乎，这位希律为了自保自己的权位，
这个希律为了保存自己的权位，
于是乎他悄悄地找来这几回从东方而来的博士。
于是他就静静地是召来这几个东方而来的博士。
就问他们了。
就问他们了。
在第七节这里说。
在七节里面这么说。
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试问那生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第七节，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这里说到希律把这几个博士回叫来，原来有一个目的。
因为讲到希律将这几个博士召来是有一个目的，
他要把自己的焦虑变成一个行动，
他要将他的那个的焦虑成为一个
焦虑，
焦虑成为一个行动，
是一个自保的行动，
是一个自保的行动，
为了帮助自己消除自己心中的焦虑，
为了来到消除你心里面焦虑，
所以他们把，于是他把他们叫过来，
于是将他们叫过来，
也叫他们去寻找这位小孩子，
你都叫佢哋揾呢个小孩子。
然后他说了一句假仁假义的说话。
然后佢讲出一啲假仁假义嘅说话。
什么说话？
咩说话呢？
你们找到之后，
你揾到之后，
也来报信给我知道。
有报信俾我知道。
我也好去敬拜他。
我也好去敬拜他。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跟我也很清楚知道。
你同我好清楚知道。
他是不是要去敬拜他呢？
他是不是要去敬拜呢？
很明显不是。
很明显不是。
因为跟这几个博士的说话最初头的已经很不同。
因为这他的说话同这几个博士的说话同初头很不同。
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他心里面很不安。
马太福音作者告诉我们他心里面很不安。
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敬拜耶稣这位犹太人的王。
如果人真的来到真的去想敬拜犹太王耶稣基督的话。
他的心并不是不安。
他的心不是不安，
应该是快乐，
应该是快乐。
一阵子我们再看这几个博士见到耶稣之后怎么样。
我一阵间再看这几个博士见到耶稣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
但我们看到
这个希律王他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
这个希律王他的行事为人是
当他的寻找的动机不对不成全的之后，之后记下，
当他的寻找的动机不正确不顺全的时候，
完全是为自己来到谋取利益的时候，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谋取的时候，
他用到一个方法，就是假仁假义的说话。
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些假仁假义的说话。
说出来很美丽。
讲出来很美丽。
说出来很荣耀。
讲出来很荣耀。
敬拜这一位王。
敬拜这一位王。
但心里面怎么想呢？
但心里面怎么想呢？
实际上面。
实际上。
他预备把这位小孩子杀死。
他预备将这个小孩子杀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表面风光。
表面风光。
心里面是邪恶。
心里面是邪恶。
这些就是没有纯全动机的人的都有的表象。
这个就是没有纯全动机的人独有的表现。
今天很多基督徒。
今天很多基督徒。
包括是你跟我。
包括你和我。
我们来到神的跟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经常都是说。
我们经常都讲。
我们的是侍奉神。
我们是侍奉神。
见证神。
见证神。
做神的工作。
做神的工作。
表面说出来很风光，
表面讲起来很风光，
但是你的动机是不是纯全？
但你的动机是不是纯全呢？
如果是真的话，
如果是真的话，
你所说的，
你所讲的，
也是你所做的，
亦都是你所做的。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不纯全的话，
但如果你的动机不纯全的话，
你所说的，
你所讲的，
就是一片的谎话，
就是一片的谎话。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今天的侍奉是不是这样？
你今天的侍奉是不是这样呢？
到一年的最后的一天。
到一年的最后的一天。
也是我特意安排这一堂信息来跟大家分享。
也都是我特意安排这一段信息跟大家分享。
这是要我们重新想一想。
就是要我们重新想一想。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2006年里面。
2006年里面，
你所走过的道路，
你所走过的道路，
所做过的侍奉，
所做过的侍奉，
是不是带着一个纯全的动机来侍奉神？
是不是带着一个纯全的动机去侍奉神呢？
还是，
定是
你来只不过骗别人，骗自己了？
你只不过是骗别人，骗自己。
让我们看看一个纯全的侍奉的态度是怎么样。
让我们看一看一个纯全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
从第九节到十二节。
从第九节到第十节。
介绍给我们这几个博士他重新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再次讲这几个博士在他发生什么事。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让我一起读。
第九节到十二节。
你要从第九节开始。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声俯言在他们前头行，即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聚了。他们看见那声就大大地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切开果口，拿起黄金、乳香、味药和礼物献给他， 我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西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在这里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故意把上对西律这种人的心态的人的心介绍出来。
在这里希律马太是将相对希律那个心那些的博士的心来表现来讲。
西律心里面是焦虑。
希律的心里面是焦虑。
是虚伪的。
是虚伪的。
但是这几位博士完全并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几个博士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请留意。
请留意。
希律有一半的血统依然是犹太人。
希律有一半的血统仍然是犹太人。
但是这几个博士是完完全全的外邦人。
但这几个博士完全是外邦人。
但他们来到从远方来到耶路撒冷城。
但他们从远方来到耶路撒冷城。
他们的侍奉。
他的侍奉。
是专心来到敬拜犹太人的皇。
是专心来到敬拜犹太人
的皇。是纯全的。
是纯全的。
无诡诈的。
无诡诈的。
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完的部分。
我们刚刚读完这一部分。
告诉我们很清楚知道。
话俾我哋知清楚。
呢几个博士，
呢几个博士
跟希律王讲话之后，
同希律王讲话之后，
他们就按照他们原本的决定来到做事情。
佢就按照原本佢决定嘅嚟到去做事情。
他们原本的决定是什么呢？
佢原本嘅决定系
去找这位小孩子，
系搵呢个小孩
去敬拜他，
去敬拜佢。
希律同样怎样告诉他们？
希律同样都系咁啊。
所以他们听希律的话，
所以听希律嘅话。
但是那一些并不是他们原本所侍奉的原籍的事情，他没有听。
但是那个原本不是他们原本侍奉的事情，他们没有听到。
这是有关报信的事情。
就是有关报信的
事情。让我们一阵子再看这一点啊。
让我们一阵子再。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
里面，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
这几位博士依然按照神的带领，就是随着这个心的带领，
呢几个博士仍然按照神嘅带领，就按照呢个星嘅带领，
就到这位小孩子嘅地方，
嚟到呢个小孩子嘅地方。
留意到并不是婴孩，
留意到嘅唔系婴孩，
是小孩子，
系小孩子。
这个字词通常来说都是用在比较想要年纪嘅一两岁嘅小孩子身上。
呢一个字通常系形容一啲一两岁嘅小孩子身上。
当然，这个字同样可以用在婴孩身上面。
当然，呢个字都可以形容，
但是并不普遍，
但唔系普遍。
所以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几个博士就到这个小孩子的地方，
我们看见这几个博士来到小孩子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是什么地方？
按照经文里面说，十一节说，
按照第十一节所说，
是一个房子，
是一个房子。
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在哪里啊？
耶稣出生的时候在哪里啊？
马槽里。
马槽
里。马槽是在哪里啊？
马槽在哪里啊？
如果你们曾经去过看过电视上面介绍有关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山洞。
如果你睇曾经睇过一啲电视上高关于耶稣出生嘅介绍，嗰度讲到其实个嘅山洞，
并不是一个房子，
并唔系一个房子。
现在耶稣基督是在一个房子里。
而家耶稣基督系一个嘅房子里边。
好，我们再看一下。
可以再睇落。
呢几个博士来到耶稣基督跟前。马上做什么事情？
呢几个博士嚟到耶稣嘅面前，马上做咩呢？
我们看看，
我哋睇一睇。
第十节，
第十节，
他们看见那星，
佢哋睇见那星，
就大大的欢喜，
就大大嘅欢喜。
你知道吗，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弟兄？
按照原文圣经里面写得很有趣。
按照原文圣经写得很有趣。
说到，
就讲到，
就这火星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地方。
讲到啲。火星将佢带到耶稣基督嘅地方，
他们就大大的欢喜，
佢又大大嘅欢喜。
大大的欢喜也不能够描述原文嘅意思，
大大嘅欢喜都唔能够描述原文嘅意思。
我重新翻译过来告诉大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重新嘅翻译，让大家知道呢个系咩意思。
这里总共用了四个字词，
呢度总共用咗四个字词。
四个字词里面是这样写的，
四个字词系咁样写嘅，
很开心，
好开心。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大大的开心，
大大的开心。
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见耶稣的时候，
马太福音的作者描述他们的光景是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很开心。
马太福音描述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开心，开心，开心，是很开心。
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我讲一个比喻，
我讲一个比喻，
是我自己的经历，
是我自己的经历。
啊，我是198哪一年来的？1989年来到加拿大。
我是1989年来到加拿大。
一直我都希望进入到多伦多大学读。
我一直都希望进入到多伦多大学书。
经过很多事情，后来办不到，终于进入到滑铁卢，是不是 ？Waterloo University Waterloo 读 computer science 读电脑的课程。
经过咗好多嘅事情，我都系最后系入到去滑铁卢大学系读电脑。
但是我的心依然是不离开多伦多大学。
但我心咧仍然系冇离开多伦多大学。
我成绩很好的，我告诉大家，我中学的成绩是非常好。
我同大家讲，我成绩好好，中学成绩相当好。
大学的一年班的成绩也非常好。
大学的一年班的成绩都相当好。
但是需要进入到多伦多大学，只需要一样东西还没有得到。
但是需要进入多伦多大学，有一样嘢我仍然未做到。
就是英语考试。
就是英语考试。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关。
呢个系好重要的一关。
当时我在没有办法考这个 TOEFL 这个托福时，
当时我仍然未考到呢个托福试。
于是乎，多伦多大学有另外一个英语考试。
于是喺多伦多大学，佢有另外一个英语考试。
他这个考试很简单。
佢呢个考试系好简单。
他四个 paper，
有四份嘅考试试卷，
你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考到两分、一分，他总共需要八分是满分。
佢每一份试卷系八分，你只需要考到一分或者两分。
啊，不，应该这样说，总分是八分。
总分系八分，
总共分四个考试的题目。
就分开四个题目。
每一个部分你需要最少拿一分。
每一个部分你最少要攞到一分。
在其中的两个部分你拿到两分之下。
而喺呢四个部分里面，有两个部分攞到两分，
就有六分。
有六分
就可以考进这个多伦多大学，
就可以入读多伦多大学。
于是乎，我用很多时间来预备。
于是我用好多时间预备，
就去参加这个考试。
就去参加呢个考试。
考完成绩之后，
考完之后，
你说是不是有祷告？有，当然有祷告。那个时候信仰的状态不太好啊。
佢问有冇祈祷，当然有。当时嘅信主嘅状态都唔系咁好。
这不是求神的神把好的成绩给你的，对不起，这样需要努力的。
不是说求神给好的成绩给你的，而是你需要努力。
有一天，
有一日
下学之后在大学回家，
落堂之后在大学回家，
就打开信箱里面的有封信，
就打开信箱就有封信，
一看就知道是这个成绩的结果了，
一看就知道是这个成绩的结果，
很战战兢兢的先把这封信拿到房间里面，
很战兢的来到是将这封信拎到在房里面，
先来一个祷告
啊，先来一个祷告。
虽然我知道祷告也不会变达成里面的东西变成什么成绩的。
啊，虽然祈祷都不会将佢嘅成绩里面嘅成绩改变噶啦。
打开它。
打开佢啦。
一个一个的分数来看。
就逐个分数嚟睇。
第一个。
第一个。
两分。
两分。
第二个。
第二个。
两分。
两分。
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再打开，
再打开啲。
第三个，
第三个，
两分，
两分。
哦，六分，
六分。
哇，机会，最后一，好像踢足球，你们喜欢看足球吗？最后临门一脚 ，OK。打开第四个，
而家打开第四个，
两分。
哦，两分。
哇，
哦，
就是这样。
就是咁样。
其实博士的心态就是这样。
呢啲嘅博士嘅心态。
你知道我在哪一刻怎么样？
你知唔知我
拿着八分的成绩单，
拎住八分，
在房间走了多少圈，我不知道了。
喺个房里面走咗几多圈，我
很高兴，
好高兴，
高兴，
高兴，
很高兴，
高兴，
大大的，很高兴，
大大嘅，好高兴。
就是这里马太原文圣经所说的语言，
就系马太呢度讲嗰种心态。
可能是你结婚那一天也是这样。
可能你结婚嗰日会系咁样。
不知道，可能是很痛苦吧。
我唔知道，可能亦都好痛苦。
但是这几位博士很开心。
但呢几个博士好开心。
他们马上把他们所求见的这回犹太人的王向下撒拜。
佢马上向呢、这、一个佢所寻求嘅犹太人王嚟到下拜。
然后为他献上只有君王才用的礼物。
然后将嚟献上只有君王才要有嘅礼物。
很高兴，
好高兴，
梦想得到得成啦，
梦想成真，
理想已经达到了，
理想亦都达到。
人应该是怎么样的？
人应该系点咧？
应该是最兴奋的时候，
应该系最兴奋嘅时候，
对对对，
啱唔啱？
但这几个博士，
但呢几个博士，
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变得疯狂，
并唔会喺呢个时候变为疯狂。
他不像我在房间里面乱跑乱跳。
佢唔係好似我間房裏面。
我們看看十二節說什麼？
我哋睇見呢十二節裏面講咩？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在一個人夢想得到成真之後，
在一個人夢想得到成真之後，
他沒有失去他的理性，
他沒有失去他的理性，
他們依然是很謹慎的接受神在夢中的警告，
他依然是很謹慎的接受神在夢中裡面的警告，
他聽的是神的話，
他聽的是神的話，
並沒有聽希律的話，
沒有聽希律的話。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在这里犯罪。
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些地方犯罪。
为什么我会说这一句话呢？
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呢？
如果这一刻你这几个博士回到希律那里告诉希有关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
如果这个时候这几个博士回到希律那里是去报告的话会怎样
呢？你猜猜。
你估一估。
这个君王要你做事情。
这个的君王来到这里。
你帮他做完，
你同他做完，
你猜会你会怎么样想？
你估佢会点咧？
升官发财啦！
升官发财，
对不对？
啱唔啱？
他们有没有这样做？
佢有冇咁样做咧？
没有这样做。
佢冇咁做。
但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做？
但基督徒有冇咁样做咧？
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就会这样做。
当我哋唔顺服神嘅时候，
我们会出卖我们的主。
我哋会出卖我们。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是
这样，就是犹大，
就是犹大。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马太福音的作者，
马太福音的作者，
他本身是做什么工作？
他本身是做什么工作？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税吏，
他一个税吏，
天天在他手中都是钱，
天天他掂住都是钱，
有钱就最好了，
有钱就最好了，
但他放弃他要钱这个工作，
但是他放弃这个日可以见到钱的工作，
他来跟随耶稣，
他来跟随耶稣。
这里他告诉我们，
这里他告诉我们，
博士，
博士
在这里依然保着的是纯全的侍奉神的心。
博士在这里依然保存的就是纯全侍奉神的心。
所以这一段经文跟着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呢？从十三节到最后第二十三节。
所以在这里的经文从第十三节去到最后第二十三节讲到
什么？这是介绍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介绍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你们程序表里面已经登下来的。
在程序表里面已经登了，
也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
也都是这段经文主题。
这是一个能够顺服神之下的而做出的奔波将来才有价值，
就是顺服神之下而作出的奔波将来才有价值。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这几个博士他打开了跟着这段经文里面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的侍奉。
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讲到另外一个人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
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不是肉身，他的地上面的父亲约瑟。
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父亲约瑟。
他随着在这一段经文跟着告诉我们，就是有主的使者来到向他显现说，
在段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讲到有主的使者是跟他显现说话，
起来
起来，
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哪里？
带着小孩子同埋佢嘅母亲逃往埃及住
在哪里？在这一段经文开始，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里面，不断出现同一个字，就是“逃往”这个字词。
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三节，不断重复一个字就是“起来”，就是呢个逃往呢个字。
在这里第十三节出现，
喺度第十三节出现，
在十四节这里也 再次出现，
在第十四节也都有出现。
啊，这里中文所说的是带着这个小孩子，这个带着同一个字词。
在第十四节都讲到的带着是其实同一个字词。
跟着第二十二节，
原来是二十二节，
也同时在说同一个字词，
也都是讲同一个字词。
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中文翻译回往加利利的境内。
这里中文翻译就是往加利利境内。
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词，
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
Anacario。 这个字词有一个特意，
这个字词有一个特意，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要侍奉神的时间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张罗的。
我们需要侍奉神的时间，有许多事情都要我们特登的去张罗。
有多事情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地上面奔波。
有多事需要我们在地上奔波。
但是我们特意来到看到约瑟的他的侍奉。
我们特意来到看约瑟的侍奉。
约瑟他的侍奉是怎么样呢？
约瑟他的侍奉是怎样呢？
他第一次。
他第一次。
是带着怀疑跟自己的盘算之下接受神的差命。
他第一次带着怀疑和盘算之下来接受神的差命。
还记得吗？在第一章里面。
我还记得吗？在第一章里面。
他知道玛利亚已经有圣孕的时候。
他知道玛利亚有圣孕的时候。
他原本是怎么样想？
他原本是怎么想的？
静静的把他休了。
是静静的将他休了。
但是他听神的话。
但是他听神的话。
第二次 他的侍奉。
第一次的侍奉，
约瑟的侍奉是什么？
约瑟的侍奉是怎样？
是另外的一个层面的顺服，
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顺服，
不断的逃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不断的逃离危险的地方。
他逃亡的路程是怎么样呢？
他逃亡的路程是怎样？
因为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简单的告诉大家。
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我是简单的。
从第十三节到十四节里面，
十三、十四节里面
是讲到约瑟带着他一家人从耶路撒冷城离开逃亡到埃及。
这里被经文所讲就是约瑟带着小孩子和母亲是从耶路撒冷逃到埃及。
跟着在就是从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
跟着二十和第二十一节。
就告诉我们当希律时候他们在从埃及逃亡到以色列之地。
在那个时候希律已经死了，于是他带着小孩子和母亲从埃及逃到去以色列。
我们可以特别是从二十一节那里看到。
我们特别从二十一节那里看。
最后的一条路程就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最后的路程就是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
就是他们从以色列地徒自另外的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城，
就是他们从以色列的地方逃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的城。
这个地方是在巴勒斯坦地的北方。
这个的城寨在巴勒斯坦地的北方，
是在加利利的境地。
在加利利的境地里，
在当时来说，
在当时来讲，
是属于一些以色列以前的根据地，
是属于以色列人以前的根据地。
但是也同时是一些当时认为不太相信主的、不太相信神的以色列民所住的根据地。
但亦都是一般认为是一些不是咁相信神的人的以色列人的根据地。
约瑟走这一条路，
约瑟走这条路，
不断的奔波劳碌，
不断的奔波劳碌，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自保自己的性命吗？
是为了自保自己的性命吗？
表面看来是。
表面睇嚟系，
但实际上面，
但实质上
是他顺服神的表现，
系佢顺服神嘅表现。
请你们留意，
请你留意，
每一次他动身离开的时候，
每一次佢动身离开嘅时候，
都有主的使者给他的启示，
都有主嘅使者俾佢指示。
你们自己回家慢慢看吧，
你自己翻屋企慢慢去睇，
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
话俾我哋咩咧？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跟我今天在地上到处奔波劳碌，
你和我今天在地上到处奔波劳碌，
每一样事情，
每一个事情，
有没有神在里面的启示你才动身？
每一次是不是都有神的指示在当中你才动身？
还是你自己喜欢怎么样动身？
还是你自己喜欢怎么样动身？
我们每一个都是移民，
我哋每一个都是移民。
可能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
可能是中国大陆地方移民过来。
可能是从台湾东南亚移民过来。
可能是从台湾东南亚移民。
可能是从香港移民过来。
可能在香港移民过来。
在我这十多年在加拿大的生活里面。
在我这十几年在加拿大的生活里面。
我看到一点。
我看到点。
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他在这十多年里面。
在这十几年里面。
来来回回的走。
来来回回这样来走。
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温哥华、香港、台湾、中国、加拿大、多伦多，就是这样走。
他不停在中国大陆、东南亚、温哥华、多伦多周围这样来走。
走这条路。
走这条路。
有没有神给你的启示才动？
有没有神所给的指示来到你走呢？
才是你喜欢动就动吧。
对，你想走就走。
很危险的。
好危险。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喜欢走什么路就什么路的话。
如果这个只不过是我们想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的话。
我们的生命跟希律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的生命跟希律有什么分别呢？
你们会留意到刚才牧师你好像漏了一段经文没有讲的，就是从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说到希律有一些东西来做。
你们留心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嘅里边冇讲到一段经文，就系第十六节至到第十八节，就系希律呢啲嘅事，我哋冇讲到。
十六到十八节讲什么东西咧？
十六到十八节讲咩咧？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让我哋一齐读好嘛？
好，我们找到一同读。
我哋揾到一齐读。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世间所有的男孩，叫着他向博士指示视察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就解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马听见号哭带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说的就是希律在受到这些博士愚弄之后，他心里面非常的疯狂。
呢度讲到希律，佢哋受到博士嘅舆论之后，佢心里非常的疯狂。
可以说他在这里利用杀人的手段去发泄他心里面的不满。
喺度佢用杀人嘅手段嚟到去发泄佢心中嘅不满。
但有什么用处呢？
但有咩用处呢？
没有什么用处。
冇任何用处。
反过来。过年了，伯利恒跟周边地区所有有两岁以内的家庭。
是连累到在伯利恒周围地区有两岁的小朋友的家庭。
最近在整个世界都很喜欢讲四十这个数目。
最近这个世界都很喜欢讲四十这个数目。
我告诉大家，这是很邪的一种说话。
这个是很邪的说话。
如果要说说两岁。
如果要讲就讲两岁。
圣经里面经常讲两这个两岁这个事情。
圣经里面经常讲两岁这个事情。
两岁是很重要。
两岁是很重要的。
两岁是可以说的是生死之间的选择。
两岁可以说是一个生死之间的抉择。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两岁的时候有一些人因为这个缘故受到苦害。
两岁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生命受到苦害。
但两岁的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生命。
但是两岁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生命。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两岁并不重要。
两岁不重要。
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面得胜是重要。
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才是重要。
来到一年的最尾的一天。
来到一年最后一
天。明天又是新的一年。
明天是新的一年。
我还记得去年的时间。
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这一天我在美国旅行。
是这一天我就在美国旅行。
讲真一句话真的不好受。
讲真讲不是好受。
最近有一位姐妹说去旅行不好受。
最近有一位姐妹讲去旅行不好受。
去旅行跟旅行团真的不好受。
去旅行跟旅行团真的不好受。
今年
讲
真一句话。
讲真一句。
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意义。
比去年更有意义。
对，我在神的说话上面对我们的主更加的认识。
因为我在神的说话对我的主更加认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也是怎么样？
你是怎样呢？
你在过去的一年，
这个一年
是不是现在预备走一条自己喜欢走的路？
是不是预备走一条自己喜欢走的路？
还是走一条是对神更认识的一条道路了？
还是走一条对神更认识的道路？
明天就开始新的一年，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开始。
我告诉大家明年教会的主题，
我跟大家讲明年教会的主题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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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秩序表有的。
是什么东西？
知道耶和华，侍奉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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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就是认识这个字词。
知道就是认识这个字词。
耶达。
耶达。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希望今天之后的就是明天。
我希望今日之今日之后的明天。
我们每一个都是带着认识耶和华的心走进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都是带着一个去认识耶和华的心走到新的一
年。来到去侍奉神。
你都是侍奉神。
否则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的奔波劳碌没有意义。
我们的奔波劳碌是没有意义。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同心在这里把我们这个预备承接新的一年的心交在我们手上，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将我们承接新一年的心交给我们手上，
让我们预备在新的一年2007年里面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2007年为我们主做更美好的见证，
带更多的人来到神的跟前，
带更多的人来到神的跟前。
我在这里很强调一点，并不把人带到教会里面。
我在这里很强调一点，不是将人带入教会。
没有意思的，把不相信的人带到教会里面也没有什么意思。
是没有意思的，将不信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是没有意思的。
这一年。
一年。
我希望我每一个。
我希望每一个。
把人带到神的跟前。
将人带到去神的面前。
能够在这里我们同心侍奉神。
也都是在这里我们同心侍奉神。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在这里把我们过去的一年的学习再次献上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在多方面来到认识主你的教训，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能够操练我们所认识的真理。主啊，这个绝不容易。实际上面一年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做得不好的，但是主啊，用新的一年我们带着一个完完全全信靠主你的心，认识主你，走在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来年的时间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认真相信主你，在你的正道上面打好根基。我们在这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主你的都由圣灵带领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来到使我们能够有力来到侍奉你，让我们相信圣经能够侍奉你的能力并不在于教会人力有多少，倒过来是我们对神理的说话的了解有多深。求主你帮助，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在主你的正道上面，能够在这一年新的一年里面完完全全能够有功效与他在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